神父陪你读圣经第33集，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阿们。各位家人，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欢迎大家来到纳约特之家，我是入望神父。今天我们要学习创世纪第26章的内容。那么在第25章的最后呢，我们听到看到雅各伯饿了，他做了一碗红豆汤。然后呢，厄撒乌也饿了，以自己的长子名分啊，换了一碗红豆汤。那么今天在第26章呢，不是一个人两个人饿，而是整个地区都要面对饥饿的问题，因为整个地区又有了饥荒。那么他们如何去面对饥荒呢？伊撒格呀决定来到格拉尔，经过格拉尔呢到埃及去。那么天主是否愿意让他离开这里到埃及去呢？下面呢就让我们来看看第26章的具体内容。整个26章呢可以分为五部分，五大段。第一段呢就是1到6节啊，我给大家列了一个表格。26章结构图。1到6节呢是天主对伊撒格的应许不让他离开格拉尔住在这里，不要去埃及。那第7到11节呢，就第二部分呢，就讲到天主对黎贝加的保护。第三段就是12到25节，讲到这个水井的纠纷。那这个水井呢是三个地方的水井，第一个是在格拉尔地这个水井，然后呢就在格拉尔山谷这里也发生了一些纠纷，然后是贝尔舍巴分为三个小部分。那第四段呢就是26到33节，就是伊撒格和阿比莫勒克他们之间两个人的立约。然后呢最后一段是附录34到35，讲到俄撒乌娶妻那现在呢就让我们来看第一段的具体内容。我邀请你打开圣经，诗高版圣经创世纪26章40页到41页，我们一起来看。26章第一节说呀，在亚巴郎时代曾有一次饥荒我们可以看在创世纪第12章我们看到亚巴郎那个时代遇到了饥荒，然后呢他们就下到埃及。那么在现在呢，地上又有了饥荒，那个伊撒格呢也打算效仿他的父亲去埃及避难，因为埃及呢常年有尼罗河的浇灌可能食粮雨水比较充足。那他伊撒格呢计划去，他便先来到了格拉尔。大家说格拉尔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地方，格拉尔。在这个地方呢，天主说呀不让他去要留在这里，不让去埃及。那这是个什么地方呢？在格拉尔呢是一个裴勒史特王阿比莫拉克管辖的地方。阿比莫拉克不是指一个人的名字它是一个称号正如一个国王比如像埃及的法郎他们这是一个称号，像一个国家的这个总统主席一样。因为在咱们圣经当中有三个阿比莫拉克，比如在第20章亚巴郎时代有个阿比莫拉克，在这里呢伊撒格时代阿比莫拉克，比如在达卫时代我们可以看圣咏34篇圣咏34你可以记下来，圣咏34就曾经提到达卫在阿比莫拉克面前假装装疯也提到这个阿比莫拉克。那在这之后呢，天主就向他启示了，他说你要住在这里不要去埃及了。为什么住在这里呢？因为呢我要把整个地区赐给你。我们可以看第二节第三节，天主对伊撒格说，你不要下到埃及去，你要住在我所指给你的地方，你要住在这地方，因为我必与你同在，我要祝福你，把这地方赐给你。那么遇到饥荒是下到埃及还是不去埃及呢？在亚巴郎时代天主让他去埃及，在伊撒格时代天主不让他去埃及。各位弟兄姐妹，今天在你我的生活当中有没有碰到饥荒呢？或者是一些困乏的时期呢？无论是物质方面的困难时期，或者是属灵当中侍奉当中一些危机一些饥荒觉得匮乏的时期，在这时候我们是转换自己的工作呢，或者是留在此地继续坚守自己的岗位，守住自己的使命呢？ 我们要学会啊聆听天主的指示，看看天主让我们留在这里，还是让我们啊去其他地方。那今天呢，天主给雅各伯说啊，给伊萨格说，你要留在这里，你要守住这片圣地，我要在这个地方啊赐福给你，在这里完成你的使命，你的使命就是在这里，我要与你同在。那天主要怎么祝福他呢？啊，三大祝福啊，我们可以看第三节的最后，第三节的第二部分说，我要将整个地方赐给你和你的后裔，我要在这地方实现啊我对你父亲啊亚巴郎的誓言。不但如此呢，我还要祝福你的后代子孙如同天上的繁星那么多，把这片地方赐给你的后裔，使你后裔强大，并且呢地上万民都要因你的后裔而得祝福啊。你看三个祝福，三个祝福啊。第一个祝福就是把这个地方啊这个土地啊赐给以撒各和的后代。第二个呢，就是使他后裔繁多强大，如同天上的星星、海边的沙粒。第三呢，就是他们要成为福源啊，使别人、使周边的人都因着他们获得祝福。各位弟兄姐妹，你也可以，你也可以成为福源，天主要降福你。只要我们遵守天主的盟约和诫命，天主也会祝福我们，祝福我们的后代子孙。为什么呢？那第五节呢，特别提到的原因，为什么天主要祝福伊萨格？第五节就说了，因为你的父亲啊亚巴郎听从了我的话，大家和我一起说啊，听从了我的话，遵守了我的训示、诫命、规定和法律。因着亚巴郎，因为他的父代啊，他的长辈遵守，那他的后代子孙都要蒙受祝福。这也正是咱们圣经当中啊出谷记第二十六第二十章第六节所说的，你可以记下来啊。出谷记第二十章第六节说呀，如果你们遵守我的盟约典章，我要祝福你们的后代子孙直到千代万代。在生命记第五章，生命记第五章第十节也说了同样的话，我要祝福你，祝福你的后代子孙直到千代万代。各位弟兄姐妹，你看到了吗？上代人遵守盟约，下代人蒙受祝福。如果我们这一代人敬畏天主、爱天主、遵守天主诫命，我们的后代子孙也要承受上主的祝福。那么上主要与伊萨格同在啊，他要降福他，那是不是说就没有任何困难的呢？或者是没有碰到一些麻烦事情呢？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会看到啊，天主虽然与亚巴郎同在，与伊萨格同在，那伊萨格呢也听天主的话呢，就住在了格拉尔，他也要面对一些困难啊，面对一些挑战啊，一些纠纷。现在呢，就让我们来看啊，他所面对的危机、他的困难，第七节到第十一节，是他的妻子啊黎贝加所遇到的麻烦事。第七节说呀，那地方，我们一起来看啊，第七节，那地方的人碰到他的妻子啊黎贝加的时候啊，他说啊，这是我的妹妹。因为为什么这样说呢？啊，因为他害怕说他是我的妻子啊，因着是妻子呢，就可能会受到杀害。这正像亚巴郎时代一样啊，亚巴郎也是两次啊碰到这样的事情，在创世纪第十二章啊，就是亚巴郎也是称撒拉为妹妹，在第二十章第十八节也提到他称撒拉为妹妹，并且有很多的相同点啊。一会儿我会讲完之后呢，我给大家列个一个表格啊，一看第二十章和咱们二十六章的一个对比。好，说什么呢？他说这是我的妹妹啊，然后呢，避免呢当地的人能够杀害他。他为什么害怕呢？两个原因，一个原因就是他对天主认识不够啊，他本来天主已经说要祝福他、保护他，但内心还是害怕，他对天主保护、对天主信赖不够。那同时呢，也对当地人认识不够，他认为当地人是邪恶的。其实啊，当地人对婚姻啊非常的敬畏，认为婚姻是神圣的，是神圣啊不可侵犯的。好，然后呢，他在那住了很久啊，很久呢，住了第八节说呀，在那里住了许久都没有发生事儿。因此呢，他们两个人就啊公开示爱啊，也许是啊私下的，但是让别人看见了，就是在。第八节说啊，有一天啊，培勒史特人的王啊阿比莫拉克在窗上眺望， 就看见了这个伊沙格和自己的妻子黎贝加在一起啊，两个人在亲热啊，叫爱抚呢，就是表达那种爱意，被人家看见了，这是一件好事啊。看见之后，证明了他们夫妻之间的爱，堵住了别人的破口啊，堵住了魔鬼的破口。好，然后呢，这个阿比莫拉克呢就把伊沙格叫过来了，他说呀，你看，他明明是你的妻子啊，就是说他们的举动啊，让人看出来不是兄妹关系啊，而是个夫妻关系。然后呢，你为什么欺骗我们呢？啊，他说他是啊你的妹妹。这个伊沙格呢也非常诚实啊，他说呀，因为啊我害怕因为他说是我的妻子而受到杀害，然后所以我就说了谎啊。阿比莫拉克说呀，你做的是什么事呢？你知道吗？你在害我们啊，我们中间有个百姓啊，百姓中有个人差一点啊和你的妻子同睡啊，娶了你的妻子啊，娶了黎贝加为老婆，差一点啊，但是没有，感谢天主啊，天主保护了黎贝加，也保护了伊萨克的家庭，就是因为他们两个人啊公开的或者私下的这种表达爱意，让别人看见啊，这是件好事。因此呢，今天不光是他们，我觉得咱们这个时代啊，更多人特别是夫妻，你们要学会表达爱情啊，让外邦人啊，让周边的人知道你们两个人是夫妻，并且是相爱的夫妻。在这我给大家也啊总结了几点啊，希望大家能够啊引起注意。那个夫妻之间啊表达爱意的益处啊，首先呢啊这种爱意啊，彼此间的爱情啊，这是夫妻之间的权利啊，是权利。正如在哥林多前书第啊七章啊四到五节保禄所说的啊，说这个男人的身体啊，就是丈夫的身体是妻子的啊，妻子的身体是丈夫的，这是他的权利啊。同时呢，更是夫妻之间的义务啊，是必须要做的啊，不能去啊亏欠对方的。特别在这啊夫妻关系上啊，这个还有这个夫妻之间这个性关系上啊，这是义务啊，必须要尽的啊。格林多前书啊七章三节，不能亏欠，更不能去利用这个性关系去惩罚对方。特别有些时候呢，夫妻吵架呢就会啊分房啊来惩罚对方，那么这是作为基督徒啊应该避免的啊，这是保罗说应该是尽的义务啊。那两个人呢，夫妻之间还必须要学习，虽然你们彼此相爱，你要学习去表达，让对方感觉到啊，有时候很爱对方，但是有时候不会表达也不行，并且是要公开的啊，给自己的家人、身边的人，给自己子女啊一个见证。因此啊，有时候上街啊，一起拉着手啊，拥抱啊，亲吻啊，都是啊表达你们之间那种夫妻的感情。如果这样做的话，能够维持、坚固、稳固啊夫妻之间的幸福和家庭的幸福与和谐，并且呢能够保护自己，也能够保护对方免陷于重罪啊，不让第三者加入啊插入啊，这是保护自己的，也保护对方，并且能够堵住婚姻中的一切破口啊，特别是来自魔鬼的。在哥林多前书第七章啊第五到十一节，保罗特别有提到啊，就害怕撒旦啊魔鬼钻空子啊，所以呢一定要相爱，并且还要爱得让对方知道啊，所以要学习如何去表达啊，去让对方能够感受到，并且也能够啊阻止他人陷入重罪。每人丈夫各爱自己的妻子，妻子各爱自己的丈夫，就不会留下破口，让他人也犯重罪。因此你看这里创世记第二十六章啊四到十一节说呢，因为伊沙格那和黎贝加他们之间那种示爱表达爱，所以呢让其他人啊没有陷入重罪当中。不但如此，阿比莫拉克呢更总结经验啊，号令自己的百姓，全体百姓说呀，第十一节，凡触犯这人和他妻子的，必是死无赦啊，必获得这个啊这个重的刑罚啊，必是啊死无赦，不能宽恕。那么在这里呢，我们也看到啊，这个阿比莫拉克是对婚姻啊，对上天、对神啊、对天主是充满敬畏之情的。 他不但保护自己不陷于重罪，也保护自己的百姓，自己的国家啊，免陷于重罪当中。各位弟兄姐妹，通过这段分享呢，让我们把这个第二十二章第二十章和这章做一个对比，我们看到很多的相同点和不同点。好，在这里呢，我们给大家列了一个表就是创世纪第二十章也是碰到这样的事儿，和这个创世纪二十六章一到十一节非常的类似。因此呢，有些圣经学者呢，就是可能是一个故事两个版本在咱们的圣经注解下面就是第四十一页注解下面呢，就提到了它不是两种传说不用两种传说，因为当时黎贝加已经有两个儿子了那时候撒拉还没有儿子，并且呢还很多不同那大家一起来看一看。好，你看有很多相同点，比如说地点相同，都是在格拉尔亚巴郎在格拉尔，然后呢是伊萨格在格拉尔，关系呢都是以妻作妹这边也是以妻作妹为什么会这样的说法呢？因为害怕被杀，因为是妻子而被杀。那过程呢就是有不同了，撒拉被娶了被娶了成了阿比莫拉克的妻子但是没有同房。在这里呢，黎贝加没有被娶没有被娶，住了很久没有被，因为天主与他们同在。然后阻挡这边是如何阻挡呢？是因为天主借梦直接提醒阿比莫拉克。在这里呢，是这个王是亲自看见了黎贝加和伊萨克的关系。那在这里提到一种警告这里在二十章的时候是天主直接警告王你不可走近他不然的话必须受惩罚的。在这里是王警告百姓让其他百姓不能走近他们。这里还有一种斥责同样都会有在这个二章之后，那个阿比莫拉克呢是直接斥责亚巴郎，这里是直接斥责了伊萨格那最后呢一套祝福因为当时这个事情呢，所以这个王呢就送了很多礼物，牛羊还有一千这个银币这个来祝福这个亚巴郎和他的妻子撒拉。在这里呢，王没有送礼，但是天主却大大祝福了伊萨格。我们可以看第十二到第十四节然后结果就是王受罚，因着亚巴郎的祈祷呢痊愈了。这里呢，这个王呢总结了前面王的这个经验，所以没有受罚因此呢，我们通过这一段呢，我们也就是看到前人上代人他们的好榜样可以鼓励我们学得更好，那他们的坏榜样呢，我们要学会避免重蹈覆辙。各位弟兄姐妹，通过这段学习呢，让我们对圣经对天主旨意有更深的认识和了解。那我也总结一下如何应用到咱们的生活当中。好，生活应用，通过咱们今天的学习呢，让我们看到这个遇到饥荒无论是物质的饥荒还是属灵当中工作当中侍奉中饥荒，我们要听从天主指示，是去埃及还是留在本地，看天主安排。同时呢，我们也在这里也看到遵守天主的训示和天主诫命为我们的后代子孙是有益处的，必造福后代子孙。我们上代人他们那样敬畏天主爱天主祝福了我们，那我们如果敬畏天主爱天主也必造福我们的后代。同时呢，在这里我们也看到给我们一些提示，就是要学习学会在夫妻之间去表达爱意，并且是要让对方接收到的好，然后我们也看到这婚姻是神圣的不可侵犯的不可破坏的。同时也让我们学习时时敬畏天主，去渴慕天主同在。各位弟兄姐妹，希望大家能够写下来抄下来，去做一些反省并且呢去回答一些问题。在此也邀请大家自己要以一个当老师的心来学习。当我们学会了之后我们听完之后要去和别人讲在你的村庄或在你的小区组织一些教友呢弟兄姐妹一起来学习不断的进步，以老师的心来做学生，以学生的心呢 装备自己啊，希望大家都能够成为啊圣经老师，帮助更多的弟兄姐妹能够爱上圣经，能够领受到天主的启示。好，我们一起祝福大家，愿主与你们同在，愿全能天主圣父圣子圣神降福你们，阿们。我们下集再学习第12节到35节。